加入会议。
您已成功加入会议。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 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此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嗯，好，我们那个播放吧。
嗯，好的，我能听到您声音。
大家好，欢迎参加华创固收哪里还有利差压缩空间周观点系列电话会议303期，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开始播报声明。
本次电话会议仅服务于华创证券研究所客户，不构成投资建议。相关人员应自主做出投资决策，并自行承担投资风险。华创证券不因使用本次内容所导致的任何损失承担任何责任。专家发言内容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不代表本公司观点。本次会议内容不得涉及国家保密信息、内幕信息、未公开重大信息、商业秘密、个人隐私。不得涉及可能引发不当炒作或股价异常波动的敏感信息，不得涉及影响社会资本市场稳定的言论。未经华创证券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刊载、转载、转发、引用本次会议内容，否则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及法律责任由该机构或个人承担。本公司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各位投资者，大家晚上好啊！欢迎大家收听华创固收团队每周一晚上8点的周观点交流会，我是周冠南。 那在今天的这个会议里面呢，我们还是讨论一下这个近期市场观点啊、包括一些专题，比如说三月份的这个经济数据的解读啊、对于 Q1 以及接下来 Q2 怎么看。信用方面的话呢，我们会综合的给大家梳理一下今年以来信用策略什么样的这个策略选择综合表现更好转债方面的话呢，我们关注下修博弈的这个变化以及责券的一些要点哈。那接下来的话呢，我先给大家汇报一下我们对于债市的整体观点因为在这个三月下旬开始啊，其实我们对于整体债券市场的这个看法呢还是比较积极的，并且在这个四月的月报也提示了大家在二季度啊要积极的做后全年的安全垫那么从过去两周的市场表现来看呢，其实整体的行情表现还是不错的基本上是得到了一个验证但是呢大家也会提出一些疑问，就是从盘面来看呢债券市场它的这个涨幅它其实是在这种短端中端长端之间不断的去做切换而且呢这个切换的频率比较高，比如说长端涨两天然后中端又涨两天所以呢也会有一些投资者来问就说现在到底是什么主要的因素是驱动或者是哪一类机构去驱动呢它就不像这个在三月底因为资金价格极度宽松，所以整体表现出来就是短端表现的特别好持续性的有一个连贯行情，那现在的行情呢就相对来说比较跳跃，但是我们认为呢这种跳跃的行情其实比较符合二季度资管钱多带来的这个配置需求压缩利差的这么一个市场表现因为如果是这个资管的这个钱多的话，本身它就有不同类型的这个产品那同时的话呢，因为没有这种比如说对于降息啊或者是其他的这种趋势性因素的定价所以呢更多的资金大家会选择在这个就是像这个十年期国债维持在一定的这个窄区间的情况下，我们去寻找一些高利差的地方不管是这个期限利差还是品种利差，亦或者是这个信用的这个利差所以呢大家在行情上面看到的呢就会比较跳跃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在三月底短端下行之后呢，因为长端像这个30.10年期国债的这个期限利差也是超过了50 BP 所以呢四月份回来以后其实有几天这个超长端表现是很不错的，但是当你的这个利差重新回到了50以内整体的这个利差优势再平衡以后，大家又会重新去做一下这个比如说10年的国开啊或者是这个4-5年的政经债所以呢其实我觉得现在的这种相对比较跳跃的行情啊，它是符合二季度资管钱多大家带来的这种利差压缩的这么一个行情的。那具体的话呢，我们要看一下就是现在的这个资管钱多不能我们光说它季节性有它就一定会存在，那么从数据表现上来看到底是怎么样的呢？那我们知道这个资管的这个钱多其实它一个比较大的驱动就是四月份过了这个季末的存款回表之后呢，理财规模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放量。那因为今年在一季度的时候呢，大家并没有看到就是如期的关注到这个存款这个到期之后的这种存款搬家对于理财的规模起到一个非常明显的带动作用，一季度整体的理财规模还是有一个小幅的下降大概在7000到8000亿左右。所以呢这个投资者呢可能会比较担心，就是说我二季度会不会整个的这个理财的规模增长也不及预期但是我们看了一下，就是如果用这个三方的普一标准的数据来看的话，截至到这个4月17号就上周五的话呢，月内的理财规模大概是增长了1.85万亿这个比2024年到2025年同期的平均水平1.73万亿还是偏高一点的基本上呢是可以参考就是2024年的水平。那如果你去按照过去两年这个四月份每一周的这种增长的平均节奏来看，那四月份的理财规模是有望达到2.6万亿的一个历史高位水平，这个就比去年还要更大一点，然后比这个2024年的四月份当时因为手工补息导致的这个存款流出的话，这个规模算是比较接近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今年确实在这个理财规模增长带动这个二季度的资管行情来看呢，它是一个落地实现的一个过程。那么在理财的规模快速增长的过程中呢，我们看到就是如果用这个基金的这个纯债基金的净申购累计净申购指数的这个来观察的话，其实从三月下旬开始我们这个纯债基金的申购数据就出现了一个非常 非常明显的超季节性的一个好转啊。那么在这个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就是相较于包括2024年就是理财规模放量的窗口，那2025、2026年呢，我们的这个纯债基金的申购数据其实跑的是更高的，明显的是高于季节性，就是斜率非常的大。那么从它的这个品种来看呢，三月底其实主要买的是纯债，然后到了这个四月啊，就是上周吧啊，这个固收加的基金的申购数据也起来了。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申购数据呢？我的理解就是在去年的9月份啊，这个基金赎回新规之后呢，啊，确实有一些机构它是预防性的去赎回了一些基金，然后呢，啊，在这个一季度啊，整体的这种理财的规模又不是特别的增量，又不是特别显著啊，所以的这个基金的申购数据没有表现的没有那么强。但是从三月下旬啊，本身这个资金条件比较宽松，然后呢，加杠杆的这个操作空间出来了以后啊，其实整体基金作为一个工具产品快速放量啊，它的这个能力还是比较强的，所以也是引来了一波大的申购啊。那么从这个理财的规模和基金的规模就可以看到，今年呢进入二季度以后啊，这个资管钱多，首先他们的这个钱多的这件事是对应的。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他有没有大量的去买债呢？然后后续还有多少空间呢？啊，从数据上来看呢，三月下旬之后，其实理财买债的规模就是啊，确实是有一个快速的扩张过程，久期也在同步的拉升。那么从它的这个期限来看，还是有比较明显的由短及长的配债的特征的，因为我们把理财它买入的这个数据啊，它的这个买债的这个平均久期做了一个时间序列，那可以看到呢，其实到这个三月底下旬开始啊，就是这个理财就是规模放量以及拉久期，它都是同步在进行的。那基金方面的话呢，因为三月下旬之后的公募基金的这个规模的增量啊，会必然是带动了这个基金净买入数据的一个持续上涨。那么从久期数据来看的话呢，整体的这个市场久期也是到了3.3年左右啊，也是处在就是去年底以来的一个偏高位置了。啊，那么综合来看的话呢，我们是觉得就是说资管钱多的这个逻辑其实是比较符合当前市场表现出来的这个特征的啊，不管是从资管行业本身的规模的增长，还是从它买债的这个行为以及最终的市场表现来看啊，基本上这个钱多还是有一个这个利差压缩的过程啊。当然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资管钱多能不能持续呢？那我们看了一下这个银行理财二级累计净买入的情况，哎，你看这个数据你会发现啊，它虽然买基金是比这个2024年、2025年都要高，然后规模增长也达到了2024年的水平，但是理财在二级累计净买入的这个数据来看呢，它其实并没有超过2024、2025年，就是一个比较符合季节性的表现。这个也是我们此前啊在跟市场交流的时候一直跟大家讲的啊，就是虽然说我四月份规模放量，但我买债的能力我其实还是有限制的，我总得一笔一笔买去操作。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银行理财它自己买的数据啊，你看就是四月份规模增长高，但是它买债的高峰其实是平均分布在4月份、5月份啊。那么整体呢，现在来看我们认为这个理财有钱啊这么大的这个规模，但是对应上它的二级买债的数据，那我们觉得这个资管有钱的逻辑啊，应该是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呢还可以持续演绎啊，至少是在四月下旬这两周啊，包括在五月的这个上周旬，我们觉得这个资管钱多带来的利差的小幅压缩行情啊，可能都是持续的。那接下来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这个如果资管钱多能不能带动比如说10年期国债快速的向下突破呢？熟悉我们的观点啊，就是经常听我们观点的这个老师呢应该都会知道啊，我们在二季度给的10年期国债的这个区间，就年度区间是 OMO 加30到50 BP， 对应下来是 1.7 到 1.9。那么在二季度的话呢，我们给的区间大概是在 1.75 到 1.85， 就是没有完全做到下限。主要的原因呢，是现在来看的话呢，就是对于这种政策利率降息这个预期呢是相对比较低的，而资金价格已经到了历史的极低水平，就资金价格不能说历史极低啊，就是2024年以来货币政策框架改革之后的极低水平。所以我们是觉得从这个货币条件来看现在就是最好的一个状态，就是短端它不会有太大的资金波动，短端是维持平稳的，然后呢在整个曲线上大家可以压缩利差。但是如果你要看趋势性的向下突破，我觉得这个难度也比较大啊，所以我们对现在的行情的一个判断，整体就是在这个长端，比如说核心定价品种10年期国债来看，你要是想从这个 1.75 趋势性的往下再去 去压缩，空间是非常有限的。因为这个 1.7 啊，就是 OMO 加 30BP， 它对应是个什么水平呢？就是2024年七月份之前的水平，也就是这一轮权益市场上涨之前的这个，那就是风险偏好完全回到债市定价为主的阶段。那现在来看的话呢，我们觉得可能还没有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啊，这个权益的表现其实也不能说完全回到大家就认为这一轮熊市结束了这一轮牛市结束了所以呢，就是对于长端来看的话呢，我们觉得可能就是可以走利差压缩的逻辑，但是它确实是没有什么太大的趋势性的行情。那短端为什么我们就说不看这个，就是再往下也不看调整呢？因为短端品种的话再往下呢，它确实是受到了央行操作的一个约束就是这个央行在上周二这个金融时报就是出了金融数据以后，那个金融时报发文的时候也提到了一个，就是说当前的资金价格已经处在一个极低的状态，那么隔夜呢是 1.2 到 1.25。那现在央行是比较关注隔夜的，而隔夜价格又受到了临时隔夜阵列回购的上下限的约束所以呢，其实从这个资金价格来看，我们觉得就是说PPI 上行过程中央行不会降息，然后资金价格已经到了最低位置，所以短端再往下，特别是一到两年的品种再往下，空间肯定是不足的。那问题就是我现在会不会比如说四月底这个一个有税期，然后又有这个跨越，我资金开始收紧呢这个呢，我们之前是提示大家关注四月底的表现，但是现在的话呢，我们把这个观察时点稍微往后延了半个多月可能要到五月份就五月中旬左右，我们再去观察是不是有资金收敛的时点。因为从这个三月份的这个金融数据的表现来看就是整个一季度银行的存款减贷款的增速差都是非常高的就是本来是一月份高，那我们判断可能三月份信贷冲量会不会好一点，结果你发现三月份没有什么信贷冲量，整体的这个银行的冗余性的这种负债还是比较高。所以对应下来你去看它现在的这个负债结构，就是短端同业活期存款这些的基本上就是我不需要这个高价收钱，我就是 1.4 以下然后同业存单净融出也是一直是负的，然后银行的这个融出数据一直维持在比较高的水平。所以这个状态呢，我们觉得它其实是这个资金的一个自然宽松的一个表现虽然央行开始出现了一些这个收钱就是小幅收钱的过程，它是先是把 OMO 停了，然后呢不 OMO 地量操作然后呢再看这个买断市，它也小幅的收钱但是呢央行收钱它这个我们说这个资金的自然宽松，它最好的这个收敛时间窗口一定是要等到有一个大的资金缺口，就是你央行如果没有什么资金缺口，你收钱，你比如说我们现在银行的融出数据大概是能够到5.8万亿左右，就是比较历史高位，然后你就算这个月有一个税期，比如说我有1.8万亿左右的这个税缴税，然后我的融出到4万亿，那我还是处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那么这个资金的自然收敛它就需要一个时间去消化，比如说我四月份税期先消化一点，央行没有给太多，然后我再等到五月份就是五月也是一个税期，大概也有1.4、1.5万亿，然后再加上政府债券发行所以到五月中旬就是税期叠加政府债券发行之后，我们再去观察资金价格的波动所以当下的话呢，就是短端的品种我觉得还是为我们的这个利差压缩就是资管钱多的利差压缩行情呢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但是呢长端没有大的下行突破区间，那我们可能更多的就是沿着曲线我们不同的这个思路去做一些利差压缩的这个操作。好，那么最后的话呢，就是如果要做这个利差压缩的这个操作，我们怎么去做呢？那我们给大家呢梳理提供三条这个思路第一个呢就还是华创的这个三维度的比价模型这个是我们从去年的这个四月份开始就一直在用，效果还是回测出来效果是非常不错的就整体来看，只要是十年期国债这种定价品种就可能保持稳定的状态，那么利差压缩基本上就是沿着这个收益率曲线的凸点去压，然后我们这个三维度比价模型呢就是看每一个利率品种它三个月的持有期收益，然后期限利差、品种利差这三个维度来进行比价现在来看的话呢，就是四五年的政金债然后十年期的这个政金还有就是这个15到20年20年和30年的地方债这个表现不错，特别是20年基本上这个20年算是全天下现在最凸的一个点那么这是第一个维度。第二个维度呢，因为是资管钱多嘛，所以我们也看了一下，就是从去年的这个二季度来看，就是整体二季度利差能往下压多少，和现在来做比较。那么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参考去年二季度的利差压缩行情找到我现在这个行情进行到多少位置，然后还有多少空间。然后第二个维度呢，我再看一下，就是去年二季度利差压缩的低点是多少，现在利差是多少，这个我也找一个空间。那么这两个和去年二季度做比较的空间，为了审慎性原则我们现在就是
取一个这个属小啊，两个利差额度空间取一个属小值。那现在来看的话呢，你比如说像啊30-10的国债利差，20-10的国债利差，大概分别是有这个3.6和5个 BP 的空间。那像20年的地方债和国债利差，大概是有9个 BP 左右的空间了。那这样的话呢，整体啊，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品种，比如说10年期的国开啊，我们前期比较推荐的，那现在从这个比价来看，可能还有3个多 BP 的这个利差压缩空间啊，这些呢大家都可以去做关注。然后第三个维度呢，就是我们前面提供的其实是一个是历史比较，一个是当前的这个静态的这个表现。那第三个呢就比较细节了，因为在去年就是同样是利差压缩的市场环境呢，整个投资者大家的这个压缩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空间嘛。所以大家在压缩的时候其实策略会做得非常的细这个细就表现在比如说对于一些换券的策略，还有一些这个个券的策略，大家也会关注你就像前两周就是30年的国债在不同的3个活跃券上面，因为它的这个票息差异比较大所以我们看到了就是说2602和25特6的这个利差的压缩行情。那么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可以关注一下30年换券如果说这个后面20几号这个新券发上来了以后，它应该就会变成活跃券。那么变成活跃券之后，我们去看这个一二级的价差如果说这个价差比如说符合过去2年就是说我在一二级市场定价的时候流动性溢价大概呢能做到这个4到7个 BP 那我可能二级再参与的空间就不大了。但是如果我这个利差比如说当时一级发上来也没那么好我可以继续去参加一下这个30年换券之后活跃券和次活跃券它的这个流动性溢价的这个操作那么同样的对于这个活跃券上来了以后，因为它的二级可能会比这个现在的券要低一点所以呢我们会关注一下就是新的活跃券和10年期国债的这个利差水平那我们之前给到的30-10的期限利差呢大概是在这个40到50个 BP 嘛，那如果说这两个利差还在45个 BP 以上那我们觉得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是不是还有30-10期限利差压缩的空间。但如果发出来我的这个期限利差就已经是在45以下了，那对于30年期的品种呢，考虑我们说到的债券上没有趋势行情操作呢，我觉得大家的这个操作就可以更审慎一点就是止盈啊快进快出啊这些做的更审慎一点。好所以呢整体来看我们觉得就是说过去的这个两三周的时间吧整个的这个资管钱多的行情确实是驱动了债券市场的这个区间震荡行情内的一波比较好的利差压缩的这个行情那么接下来的两三周的时间呢，因为资管还会陆续的去进行一些资金的资产的配置，而资金价格也是保持比较宽松的，所以我们对于接下来的债券市场呢整个的这个行情还是相对看的比较友好但是呢确实空间并不是很大所以会要求大家就是在整体的这个择券以及策略上面我们可能会做得更加的细致一些。好那我这边就先汇报这么多内容，然后接下来呢有请我们同事靳小航聊一聊一季度的这个经济数据以及后续的基本面展望有请小航。
各位领导晚上好，我来汇报一下我们对于上周公布的2份经济数据的看法。那首先来讲一下出口数据，3月份我们看到出口3月同比增2.5%，然后进口同比是增27.8%，出口相对的是弱于市场预期，但进口是大幅超预期。那我们怎么去理解3月份出口不及预期的这样的一个现象？首先第一点去考虑，是不是3月份的中东局势影响到了全球的贸易总需求，进而拖累了我们的出口呢？我们认为这个并不是主要的因素。一方面是从中东直接影响来看，19个西亚国家出口金额占我国总出口比重只有6%左右，所以它其实对于整个出口的扰动，直接扰动是比较有限的。那第二点就结合全球的贸易趋势来看，能够代表全球贸易总的需求的这个方向的是韩国。我们看到3月份韩国出口同比是增48%，越南同比是增21%，这两个偏外向型的经济体在3月份的出口表现都要比1到2月份的增速更高，所以说明其实全球的贸易总需求总体还是保持在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地缘因素对于全球总贸易需求的冲击暂时不是很显著。那么对于我们国家来说，为什么三月读数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回落呢？第一点就是高基数的一个影响。我们知道去年的3月份出口单月同比是12.2%，也是去年全年最高的一个月份。 而去年的一到二月份的增速只有2.1%，所以从年初到三月份的这个基数抬升的幅度还是比较明显的啊，所以压制了三月份出口的一个读数。那么剔除掉高基数影响之后的三月出口两年复合增速是7.2%，比一到二月份的11.5%虽然有一定的放缓，但依然不算很弱的一个表现。然后另外一个点呢，就是春节放假的一个影响，我们认为它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像一些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节奏出现了一定的波动啊，那么春节导致出口交货的需求在一到二月份有提前的一个释放，那进而对于三月份的出口交货造成了一定的透支。我们就直接按照各类商品两年复合增速来看啊，下游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像纺织服装还有鞋靴箱包玩具这一些出口的复合增速同比这个降幅是明显的扩大的，而且比一到二月份有非常明显的一个放缓啊，但是相比之下资本密集型产品的这种出口的复合增速表现相对还是比较平稳的啊，所以说明其实春节因素跟基数走高这两点其实造成我们三月份出口偏离于这个全球贸易总需求趋势和一到二月份这个读数表现边际上有一个比较明显放缓的这样的一个原因。那在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有一些商品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那尽管三月份有一个这种中东局势升级的一个外部的影响，但是海外资本开支的逻辑对于全球贸易总需求依然是起到了非常核心的支撑的一个作用。那我们认为中期层面这个线索还是有希望能够支撑我们国家的这个出口的韧性的。那第一个就是从三月份出口商品结构上看，集成电路的出口同比增84.9%，比一到二月份的增速的72.6%进一步的走高，这一点是可以去验证的。然后第二点就是从全球的经济金丝雀韩国出口结构来看，三月前20日韩国出口商品中的这个半导体还有计算机外围设备等等这一类增速进一步的冲高，所以说明其实海外资本开支周期的这个逻辑呢依然在主导着全球贸易需求的一个走势对于出口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支撑，而地缘的这个因素对这条线索的冲击相对是比较有限的。那另外就是涨价的这个逻辑在出口商品的这种优势商品中其实也有一定的体现，就是我们去拆分这个出口的量和价会发现像一些我们国家出口比较占优的商品包括像计算机还有集成电路这一些其实量和价都在共振的向上所以也就说明其实后续尽管说美伊局势还有比较大的这种不确定性但是整个出口的韧性我们还是有希望去继续延续的。那往后去看这个二季度伴随着这个基数的一个回落，还有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暂时性的春节因素等等这种因素的消退，那我们认为出口的读数仍有望向上去有一个进一步的修复，回归到5%左右这样一个中枢水平上那么这个是出口。那进口这一块的话呢我们拆分来看首先上游这一块我们看到涨价因素对于三月份的大宗品的进口表现还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个贡献的。那像这个三月的铜矿砂、成品油、煤炭、原油进口价格同比都比一到二月份有明显的一个上行。但是进口数量上来看的话其实像这些上游的大宗品的数量增速多有下滑，所以量和价其实是一个分化的状态。那么所以看到上游的大宗品对于三月进口增长的贡献度的抬升很大程度上是来源于涨价这个是上游。然后中游这一块呢我们合并五类中间品就是出行、塑料、铜材、二极管、集成电路和自动处理设备这五类合并的一个进口增速大概是40.2%，然后一到二月份是在36%。 那么它对于进口的拉动率也有进一步的抬升，特别是集成电路的进口，同比是53.7%，进一步的走高，而且价格的增速和量的增速都非常的不错，但相比之下的话，其实是价格的增速会比数量要更高一些，也就是涨价带来的提振效应是更加显著的。然后下游这一块呢，我们合并三类，就是医药材、还有化妆品和汽车，这三类消费品进口同比是-3.3%，但是1到2月份进口增是4.7%，那其中主要是汽车拖累比较大，汽车进口金额同比是下降39.5%，因为在1到2月份是有个低基数的支撑，但是到3月份这个影响就减弱了，所以对于进口这一块形成了一定的这个拖累。那往后去看的话，我们认为虽然这个外部的局势还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啊，但是能源成本的抬升向中游和下游价格的传导还是有望继续的去体现，所以进口价格对于进口的增速的读数支撑可能还有希望去保持。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因为下游的终端的需求依然是在温和修复的一个阶段，所以涨价它其实对于进口需求量还有中游工业生产节奏的一个抑制的作用也需要进一步的去做观察。那么这个是进出口数据的一个解读。那再看一下经济数据的这个情况，就是一季度我们看到整个不变价的 GDP 增速是达到了5%。那分这个一二三产去看啊，就是一产增速3.8%，二产增4.9%，三产增5.2%，所以高于5%的其实只有三产啊。我们看到整个服务业可能是比较核心的一个拉动一季度经济增长的一个动能。我们其实从统计局的这个披露上来看啊，像说到这个租赁商务服务业，然后信息传输业、金融业的这个增加值同比是超过12%，高于10%，还有6%以上，所以其实是一个服务业高增的一个进一步的一个驱动下，那继续体现出经济整个新旧动能转换的这样的一个特征。那从这个现价的角度来说啊，一季度现价 GDP 同比是增4.9%，然后平均指数是同比-0.06%，比上年的四季度有比较明显的收窄。那么涨价因素的一个现象就是在这个层面有所兑现。那进一步我们从需求端来看啊，因为统计局暂时没有公布支出法下三大项对于一季度 GDP 的一个拉动，所以我们只能从一些分项的数据上去做一个观察。那么一季度社零是增2.4%，固投是增1.7%，然后出口减进口按照人民币计价的这样一个顺差的增速是-4.8%。那其中我们看到其实在出口减进口这一项上，如果是用美元计价去算的话，一季度累计同比是在-2.5%，所以会发现人民币汇率的一个升值啊，它其实对于这个进出口这一项同比的拖累大约是在2.3%左右，这个汇率的因素还是比较明显的。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一些经济数据分项读数上都要明显的低于4.9%的名义的 GDP 增速，那这个现象怎么去理解？首先我们认为主要从支出法逻辑来讲，可能是没有被计入到社零数据统计的展现的这个服务消费项，它对于 GDP 最终消费支出的拉动可能是比较强的。那这个其实也是有迹可循啊，一方面就是一季度整个服务业生产指数累计同比增5.1%，然后再叠加上 CPI 服务价格同比回升到了正0.8%，所以综合指向一季度服务消费的增速名义增速大概率是在5%-6%的这样的一个区间上，它是要高于我们4.9%的这样一个现价 GDP 增速的。那同时我们看到服务业服务零售额累计同比是增5.5%，也是相对比较高的一个水平，也是明显的高于商品零售的这个表现啊，所以其实服务业可能是一个我们认为没有被分项展现出来，但实际上对于一季度经济拉动比较强的一个维度。那另外就是因为涨价的一个逻辑，它可能对于存货的估值也有一定的这个提振，不过这个影响因为存货占到我们整个 包括 GDP 的资本支出，总资本进行总额，还有整个 GDP 的一个权重相对比较有限，但根据上来讲，它是一个比较积极的一个提升的因素，因为我们看到一季度整个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的存货同比是增6.6%，它是高于2023-2024-2025年度的一个水平的啊，所以其实名义的这个价格层面，也对于这个GDP 是有一定的这个拉动的。那就三月份来讲，我们看到其实刚才说到的出口，还有包括像经济数据中的社零和投资都有一定的放缓。但是我们仍然提示这主要是一个高基数带来的一个扰动。那剔除掉高基数的一个影响之后，我们看三月份月度的 GDP 的复合增速其实还是要比1-2月份的这个水平要更高一些的。那其中三月份的工增复合是增6.7%，然后服务业增速复合增速是在5.7%，都要比1-2月份更强，所以其实总体来说就是整个一季度的这个经济增速5%啊，它背后既有这个出口强势对于工业生产的一个驱动，也有国内服务消费韧性的一个支撑。那三月份读数的一个边际的放缓其实不是说代表着经济动能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滑坡，它其实主要是因为去年三月份的基数相对比较高导致的对于今年读数的一个影响。那展望二季度来看我们认为从季节性的角度来讲，一般二季度的经济增速通常会有一个小幅的放缓，那么数据其实对于债市的影响会比一季度的这个扰动要进一步的减弱。但是从内部的动能来讲，像这个海外的资本开支的逻辑还有望继续去支撑二季度整个出口的一个韧性。那内需层面的话会继续面临相对高基数的一个扰动那么目前的一个政策力度之下，我们认为内外需的分化格局可能会持续需要重点去关注一下四月份政治局会议的一个定调。那另外就是二季度的 PPI 同比会有进一步的上行那其实会带动二季度名义的 GDP 会开始超过实际的 GDP 对于债券市场来说，基本面需要关注结构上的一个问题，就是结构性通胀向终端传导的这个效果会不会引发进一步的这个涨价的一个范围的扩散这个是需要重点去关注的。那特别是当前企业盈利结构分化比较大，我们看到下游偏终端消费的这些需求，它的恢复依然比较温和，所以重点需要关注这种涨价传导之下对于下游需求和对于中游一些工业品生产的一个节奏的影响那么以上就是我这边对于经济数据的一个解读。那接下来请金姐来给我们汇报一下信用策略的观点。
好的，小航，各位投资者老师晚上好，华创故事的张晶晶。那我这边的话来跟各位老师汇报一下，就是我们对年初以来信用债它的一个整体表现，还有包括什么策略相对更好一些做的这样的一个复盘。最后的话也会汇报两个近期的关于信用这块的一个就是热点的政策。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今年以来这个信用各品种它有什么样的一个表现。综合来看的话，这个信用利差大多数是收窄的，然后整个信用债它其实是兼具票息优势和这个资本利得。这个主要的这个驱动因素呢还是在宽松的这种货币政策环境，还有包括比较强劲的配置力量共同的支撑这样一个作用之下呢，信用利差的它的一个压缩动能是非常强的。年初以来来看的话，短端的利差是先压缩到比较极致的水平之后呢，就处在一个低位震荡的一个状态，然后中长端是延续整体的一个利差压缩的一个动能信用利差收窄也贡献了一定的这个资本利得。分品种来看的话，中长久期的品种相对表现更好一些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超长的信用债的表现是相对比较弱的另外的话就是从这个等级来看的话，中短端低等级的表现是要好于中短端的高等级的，就是短端下沉五年以内的下沉这个策略相对是比较好的但是长久期的信用债里面就是中高等级相对表现要更好，这也是大家对于五年以上的长信用可能相对会它的一个下沉会稍微谨慎一些另外的话，年初以来我们也可以看到整个债市整体是没有发生太大的调整的 整体来看，二涌它的回撤相比较普信债是更为明显一些啊，这个是年初以来信用的整体的一个表现。另外的话，我们来做一个综合的对比啊，就是来这个通过信用债的持有的这个策略的区间的收益、票息，还有资本利得，还有包括最大回撤，来综合的对比分析一下，看看什么样的策略比较占优一些。首先啊，就是这个久期的拉长，其实对于策略组合的收益的提升是最为明显的。同时的话也会小幅的放大组合的波动。然后我们去对比一年的高资质的短信用、三年的子弹还有四年的子弹策略，和这个超长信用策略的相比较而言的话，发现相对于收益的改善，其实拉长久期导致的这个回撤，它的相关的一个放大成本相对是还可以的，就是拉久期性价比还是比较明显的。第二点，就是在组合久期比较接近的一个情况之下呢，三到五年终端的信用债的品种里面，四年这个信用品种对于整体组合的收益贡献度相对是更高的。四年它带来的这个收益的增厚，主要是来源于资本利得的一个提升。另外的话，就是中长端的二涌，它的这种利率放大器的特征是非常明显的，也贡献了很多的这个资本利得但是同时这个组合的波动相对也明显放大。五年中高等级的普信债的策略，还有五年国股行二涌的策略组合的这个票息收益是相对比较接近的。那二涌债的超收益主要是来自于资本利得的一个提升，但是两者组合的一个最大回撤，来看的话，分别是-0.12%和-0.3%，卡马比率分别是13.5%和6.14%，所以，组合的估值波动可能是会有一个明显的放大，这个是，这块的一个中长端二涌，还有它的对组合的一个贡献的一个情况。然后是这个下沉来看的话，等级下沉和板块选择，就板块之间的一个切换，其实是也是可以增厚组合的收益的。两年的下沉的策略，相比较两年高资质的短信用的组合的这块来看的话，这个票息还有资本利得这块，分别就是下沉比高资质分别都大概是提升0.15%和0.14%，就是票息和资本利得这块，两年的下沉更占优。另外的话，久期在两年附近的城投债、煤炭、还有钢铁、券商次级、保险次级，这些债券的这个策略组合的这个票息收益基本上是差不多的，没什么太明显的差别。但是资本利得差异相对明显一些。这个机构大家可以去在不同的板块之中去挖掘，然后会带动不同的板块它的品种有不同的一个表现啊。所以综合来看的话，整个这个短端的下沉，还有包括板块之间的切换去赚取这样的一个资本利得，综合对于组合的收益贡献度相对是比较合适的，比较好的。那以上就是年初以来信用的表现，还有包括这个不同的持有策略对组合的一个收益的情况的综合的对比啊。这个大家感兴趣的话，比较详细的内容我们的周报里面也有啊。那么对于后续的信用策略的一个展望来看的话，我们整体还是比较看好后市的一个债市的一个走势，相对还是可能偏激进一些。整个在这样的一个配置力量的保护之下呢，我们的建议是继续去挖掘曲线的凸点。那短期来看的话，资金条件也是维持这样的一个宽松啊，并且这个本周啊，这个上周来看的话，整个理财申购基金也相对比较多啊，也是支撑了一个短期的行情。那这周来看的话，债市情绪可能会仍然是相对偏积极一些。这周这个信用利差有可能在上周的这个被动走货的基础之上有望补窄。补涨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收窄的动能。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现在信用利差整体已经处在一个比较偏低的水平，所以进一步收窄的空间可能相对有限一些。配置力量保护之下，我们建议的是还是优先去关注期限利差比较高的品种，来去挖掘曲线的凸点。这是后市的一个信用策略的一个展望。然后最后重点的这个两个政策热点事件这块来看的话，首先是 啊，335这个调整到224的这个监管的政策啊，就是发债政策这块的话，的确，综合来看的话，产业债它的一个审核标准可能，这个不管是交易所还是交易商协会，大家都会更加的注重它的一个这个相关主体的市场化的运营能力，而且这个发行的门槛趋严，可能是有这样的一个趋势啊，因为。这个城投的融资政策监管了之后，其实大家会根据335相关的一些指标去，这个可以看到一些新的债券市场的发行的面孔啊。但是过去一两年，这个发的主体多了，监管可能也想适当的去控一下这个风险，这个稍微收一收，所以大家也不必过于去纠结这个比例的细节啊，什么335啊、224啊，只是说大方向是趋紧的。然后具体在审核的过程当中呢，这个监管的老师他也会去定性结合定量综合去考量，你这个区域整体的债务风险怎么样，还有包括这个你这个主体实际的一个运营跟政府的一个脱离程度到底怎么样，哎，都会综合去考量。所以这个监管他也会在整体政策趋严的同时考虑去平衡地方的相关的一些风险的问题，包括监管它自身，不管是交易所还是交易商协会，它这一盘子的债券业务的发展，他们也有这种稳定发展的一个诉求的，起码你不能缩量太多吧，这样后续相关业务的一个发展可持续性会受到一些影响。所以这是第一个政策。第二个的话就是那个评级，这个最近市场上包括那个中国证券报也报道出来评级机构被约谈，这个监管比较重点关注的问题包括评级虚高啊、恶意低价竞争啊，等等这些行业的乱象吧。再往前其实就是上合突然的这个终止评级，其实整体大方向这几年监管对于评级这块一直是这样方向性的要求的，只不过说最近可能有些突发性的事件，整体来看的话，我们是觉得一方面，对于这种增量主体的信用评级的标准可能会更加严格一些，尤其是这种三 A 等级的这个获取的难度或许可能会加大，这是一方面增量啊。另外一方面存量这块，存量大家比较关注的是担心自己库里的券被调降级别或者终止评级。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的看法是这样的啊，就是存量的这个发债主体，它如果有瑕疵的话，尤其是你有债务违约、非标违约这种瑕疵比较明显的，可能确实是会面临一定的这个评级调降的一个压力啊。所以呢，后续的话，这种非标问题还没解决的。然后这就属于瑕疵非常明显的主体了，它短期确实可能有估值调整的压力，因为投资人会去梳理，会去看，如果你还没解决，你可能后面会被调降，甚至你会终止评级，那对我大家的影响就比较大，所以大家可能会稍微这个早一步动作去操作，大家可以去梳理一下哪些中高等级，就二 A 加、三 A， 包括二 A 一样的，就是有违约的问题还没解决啊，所以这类的我们可能需要通过调研去进一步的跟踪关注。而对于这种经营发展比较稳定的发债主体的话，相关的这个最新的评级指导的这个窗口的政策，可能对他们其实是没有什么直接的明显的影响的。大家需要关注的就是区域性的可能存在的其他相关的这个兄弟单位的相关主体有瑕疵问题，或者评级受到一些终止啊、下降啊什么的，这个产生的一个拖累。比如说上合终止了，对不对？那么胶州湾城投它的就从境外到境内就估值有一些明显的高频成交啊，大概是这个意思啊。那以上就是我这边想给各位老师汇报的信用的一个内容。那最后的话，请我们转债组的同事宗阳来汇报一下最新的转债的观点啊，宗阳。
各位领导晚上好，我是华商固收转债分析师李宗阳，我来和各位领导汇报一下转债近期的市场观点。从上周市场来看呢，虽然美伊冲突还是有比较大的这个反复的，但是全球权益市场是普遍进入到了交易缓和的这样一个预期之中，风险也是有一定的修复。那主要的多数国家呢，这个市场估值也都是回到了二月底的这个前高，或者是进入了新高的这个阶段。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国内来看呢， A 股也是伴随着全球风险的修复啊，一方面回到了二月底震荡的这个区间上沿，而另一方面呢，在这个结构上来看，三月份调整相对来说比较明显的科技和成长方向，也是体现出了一个非常明显的超跌修复的这样一个特征的。 所以往后来看呢，随着全球市场的这个普遍收回了美伊冲突导致的这个阶段性的回撤跌幅，简单去交易这个市场修复的阶段可能已经是阶段性的结束了，所以后续来看呢，可能需要更多的去注重结构上的特征，业绩可能是说后市去表现分化的一个主要因素之一，就是在四月底还有这个十天的披露期，以及进一步去寻找向有修复空间的这样一个超卖的结构。从转债估值的角度上来看呢，这个其实操作上可能会要更加的谨慎一点。整个上周呢，转债估值是又环比抬升了 2.2 的点，又来到了这个将近40%的这样一个位置，是主要受到了偏强的资金面的影响，那它的反应是强于政府的表现，所以说也是有转债自己的独立行情，所以说往后来看呢，在这个可能转债领跑于权益市场的这样一个情况下，建议说审慎的去对待再次接近前高的这样的一个转债估值的情况。那权益市场是预期呢，其实尚未稳固，所以说可能还会有一定的这种波动的可能性存在。从转债的这个结构上来看呢，一方面是期限结构上，虽然次新券的估值在四月反弹中啊体现出了一个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弹性啊，但是考虑到可能它和存量券的这个估值差仍然不低，所以参与上依然是推荐比较谨慎的这个思路。那评价结构上来看呢，这个偏股型和平衡型的这个估值其实都有比较明显的反弹，偏债型的估值呢走向新高其实会更快一点，但是如果仅从分组估值的角度来讲，可能很难评判当前的这个结构优先级，很难说谁有会有更大的这个弹性空间。但考虑到后市可能股市进入到这个结构性行情分化中啊，所以去追寻更高价格的弹性可能依然是这个多头资金的一个一致的思路，那股性转债可能最近来说是一个比较优先的选择。从市场观点上来看呢，就是大概这样。那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从这个年初观察，今年的这个条款也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就是下修的这个博弈收益是有很明显的弱化的。那虽然说这个今年啊这个下修的这个同期就比25年同期就是缩量会比较明显，但是呢它的这个提议下修的概率比较高，这算是一个好消息。那年初以来呢，这个一直是维持2023年以来的这个持续抬升的这样一个下修到底占比的这个趋势吧。但是要注意一点的是，今年下修的收益其实相对来说并不强，我们把原因总结为三点。其一呢，是市场对于下修博弈的这个点可能是比较明显的往前移了，那更早的这个价格反应，价格的抬升会对于下修本身带来的修复空间出现提前透支的这个表现。而第二点呢，就是随着转债市场的进一步老龄化，下修样本的这个剩余期限也是进一步的压缩了，那就意味着说这些下修的个券由于它马上要临期了，更难对它是这个给予时间价值上的定价，所以说这部分都会导致市场对于这个下修的这个定价会更弱一点。第三点呢，就是在提议下修的个券中，正股波动率其实相对来说都比较低，那拖累引波导致整个对这个从期权角度来讲啊，对这个下修样本可能定价上也是没有给到一个很高的价格。那么我们从收益情况来详细来看，就是从这个今年年初以来提议下修的这些样本中啊，它的这个比转债指数的超额收益率其实只有 1.7% 左右，是显著比往年要低的。那这个回撤时间呢，主要是在这个提议后10到25天啊这样一个区间，那这个时间其实就是在股东大会前后这个时间是非常符合这个区间的，所以说很大一部分的回撤就来自于股东大会决议之后，那可能这个不及预期以及重新的定价导致的我们看到下修部分的这个组合的样本净值是有回撤的。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从参与的时间点上来看，下修落地前10天左右这个净值曲线就到了零收益阶段，所以说从基本上这个股东大会前10天到股东大会为止都是处于一个横盘震荡的这样一个净值表现的，这一点和前几年是有明显的这个差异的。 那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想讲的这个今年观察的是更早的这个博弈啊，透支了事后的价格修复空间。我们看到今年突出的差异点在于下修落地之后的价格修复没有往年那么明显。其实这不是说市场上对于下修参与的热度降低，而恰恰是更积极的参与以及更早的这个入场抢占先机导致了价格抬升的前置。我们从这个价格抬升的时间点来作为下修博弈的主要入场时间。22年的博弈呢，就最早我们可以有追溯的数据啊，它是推迟到这个董事会提前一天才开始逐渐去参与，就意味着说可能我的天那个累计天数还有一天就触发了，我的市场可能才会去逐渐的参与到这个下修的博弈中。那在2025年的这个时间点大概在 T 减8，就是8天以前。那在今年的特征可能在这个 T 减12，也就意味着大概如果以15天为触发窗口的话，在3到5天的这样一个区间内就已经开始有这个参与的特征了，就是均价有所抬升。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此前在比如说主动大会提议之后的价格涨幅已经在预计下修触发中招前后这个时间点就完成了，甚至说在这个主动大会前后有曾经有过一段时间的阶梯式的这样一个抬升的特征也变得非常非常的模糊了，它就被摊匀到这个可能预计下修开始到主动大会这段时间内逐步的去上涨。所以说如果以提议时间点作为基准来观察的话，今年事后博弈的价格修复空间就会相对来说比较有限了。另外一点呢，就是在高价高估的这样一个环境之下，其实下修之后的这个溢价率压缩幅度会更多，所以也是限制着这个修复的幅度吧。在今年下修落地之后，其实溢价率发生了更猛烈的压缩，就来自于市场前期估值偏高带来的这个 delta 下行。那评价价格关系的一个曲线，它的凸度放缓之后，评价抬升所带来的价格修复就显得不是那么的明显了。同时呢，定价基本上如果已经在这个董事会提议前完成的话，那转股价实际变动之后，这个价格基本上已经稳定了，就它不会对价格产生进一步的这影响了。甚至呢说，如果前期博弈的更为这个激进一些，甚至会出现价格均价上有所回落的这样一个表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导致股东大会之后的这个溢价率压缩比往年更加的明显。还有一点呢，就是在这个随着市场啊转债市场这个各圈老龄化的这个趋势进一步发展，下修平均样本的这个剩余期限缩短到大概 1.27 年，是大家基本上都是一个两年之内的样本，所以导致了我们最开始所说的时间价值的压缩，下修本身带来的定价重复空间啊就压缩的比较严重了。同时呢，年内下修各券的这个正股波动率其实相对来说不高啊，就导致从期权上来说呢，这个时间和波动都难以为下修提供定价的基础，两项因素综合导致了今年下修期权定价偏弱的这样一个表现。所以往后来看呢，就是如果要去参加下修博弈，这个参与的时间点可能需要去适当的提前，锚点呢可以参考预计下修触发公告的这样一个时间，也就是触发累计天数大概在可能10天或者更积极的一点在5天就可以去逐步考虑布局。那同时呢，考虑时间期权定价的这个时间价值以及波动率，所以关注点可能说更多的放在有一定剩余期限且正股波动率相对来说比较高的品种，进而确保下修后续的这个期权定价的支撑。那另外一点呢，就是在这个已经有博弈前置的市场情况下，那适当去规避已在触发下修公告前后有明显涨跌幅的个券，就比如说我们之前观察到的这个贸来转债。所以说关注可以放在欧金和新能转债的这个后面下修决策的情况。那转债观点呢基本就是这样，谢谢各位领导。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
本次会议已结束。
The meeting has ended.